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的圣诞节特别节目。昨天的平安夜呢，我们一起追溯了耶稣降生的历史真相，解读了马槽背后的救赎伏笔，明白了平安夜的核心是纪念真光进入黑暗的救赎开端。那今天呢，我们沉浸在圣诞节的喜悦当中，或许呢会自然的产生一个疑问，2000年前在伯利恒马槽当中降生的婴孩究竟是谁？他的身份为何能够跨越千年，成为无数人信仰的核心呢？历代的基督徒又是如何清晰地去界定这份信仰，避免他在岁月的流转当中变得模糊或者是扭曲呢？那答案呢，就藏在一份古老而珍贵的信仰文献当中，这个文献就是使徒信经。这份被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共同认可的信仰纲要，它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教条，而是早期教会在历史考验当中为坚守真理而形成的集体告白。那今天呢，我们从历史、圣经、信仰三个维度，通过使徒信经一同去探寻这位马槽当中婴孩的完整救主形象，理解这份信仰的核心与根基。要读懂使徒信经当中的耶稣呢，首先要了解他诞生的历史背景。公元一世纪末到二世纪初，基督教刚刚兴起，信徒们分散在各地，靠着口耳相传的使徒教导坚定信仰。但是呢，随着信仰的传播，一些偏离核心真理的异端思想就开始出现了，给使徒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惑。比如说诺斯替主义，他们否认耶稣肉身的真实性，认为耶稣只是个幻影，不存在真实的降生跟受难。还有呢，阿里乌主义，他们贬低耶稣的神性，声称呢，耶稣是被神创造的，并非与父神同等的独生子。那这些，注意，都是异端思想，他们严重的扭曲了耶稣的形象，破坏了信仰的根基。在这样的历史困境当中呢，早期教会迫切需要一份清晰统一的信仰告白，既能够帮助信徒明确核心的真理，也能够作为辨别异端的标准。那么使徒信经呢，正是在这样的需求当中逐渐形成的。虽然呢，它并不是由使徒亲自执笔，但是呢，它的内容完全是基于使徒的教导，是对新约圣经核心真理的提炼跟总结。那根据史料记载呢，使徒信经的原始雏形呢，可以追溯到公元二世纪初，经过了数百年的传承跟完善，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版本。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是使徒信经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当时呢，阿里乌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严重的威胁到教会的信仰统一。为了解决这个危机，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召集了各地的主教召开会议。在会议期间，主教们援引使徒信经的核心观点，明确地宣告耶稣与父同质的神性本质，驳斥了阿里乌主义的错误主张。那这次会议不仅确立了使徒信经的正统地位，也让它成为教会合一的重要象征。无论信徒来自哪个地区，哪个族群，都能在这份信经当中找到共同的信仰根基。而值得注意的是呢，使徒信经的普世性可不是偶然的，它的语言简洁明了，没有复杂的神学思辨，却精准地涵盖了信仰的核心要素。跟其他的神学文献不一样，它可不是为了少数的神学家准备的学术著作，而是为所有信徒编写的入门教材。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呢，使徒信经就被广泛的用于教会的洗礼仪式当中。出信者在受洗时诵读信经，象征着他们对于这份核心真理的认同跟接纳。这种入门就是认信的传统，让使徒信经深深的扎根在每一代信徒的信仰生命当中，成为了跨时代跨教派的信仰共识。而考古发现也为使徒信经的历史传承提供了佐证。在叙利亚、埃及等地出土的公元3到4世纪的基督教文献当中呢，就有跟使徒信经内容高度一致的信仰告白片段。 这些文献的发现也证明了《使徒信经》的核心内容在早期教会当中已经广泛流传，并非后世的凭空杜撰。它的形成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是历代信徒对于使徒教导的忠实传承跟总结，也体现了圣灵带领教会保守真理的信仰见证。使徒信经的结构呢，其实也蕴含着深刻的神学逻辑，它以三段式的结构展开，首先宣告对父神的信仰，接着呢聚焦于圣子耶稣基督身份与救赎工作，最后阐述对于圣灵的信仰以及教会圣礼复活永生等等核心的教义。那这种结构既符合圣经当中三位一体的核心真理，也形成了创造救赎成全完整的信仰脉络。而今天信源想要跟你分享的核心呢，就是关于圣子耶稣的部分，这部分内容跟耶稣降生紧密相连，为我们勾勒出了从马槽到十字架，从降生到再来的完整救主形象。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深入解读《使徒信经》当中关于耶稣的核心表述，去结合圣经经文印证其中的真理内涵。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承接上一段的历史溯源呢，我们现在聚焦在《使徒信经》当中关于耶稣的核心告白：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降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段告白看似简短，却蕴含着关于耶稣身份跟使命的四个核心的维度，而每一个维度呢，都可以在圣经当中找到坚实的依据，也跟我们昨天呢所分享的耶稣降生的故事形成了非常奇妙的呼应。那第一个核心的维度呢，就是神性跟人性的统一。信经开始呢，就宣告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这直接点明了他的神性本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明确记载，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进一步补充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两段经文呢，清晰地告诉我们，耶稣作为道，原本就与神同等，具有完全的神性。而道成肉身呢，则表明了他取了人的样式，拥有完全的人性。在信经当中，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降生的表述，正是耶稣对人性的具体印证。正如我们昨天所探讨的，马太福音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和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三十八节详细记载了圣灵感孕的过程。这一个事件呢，不仅彰显了神的神迹和主权，也证明了耶稣的人性起源。他是玛利亚所生的真实的婴孩，经历了人类的出生、成长、饥饿、悲伤等等真实的生命体验。这种完全神性与完全人性的统一，是耶稣作为救主的必要条件。他只有具备完全的神性，才能够担当全人类的罪，成就超越时空的救赎。只有具备完全的人性，他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人类的苦难，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那这里呢，我们需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就是承认耶稣的神性并不是否定他的人性，而同样的，强调他的人性也不会削弱他的神性。使徒信经的告白恰恰表明了耶稣神性与人性是不可分割，同时并存的。他既是神的独生子，也是玛利亚的儿子。他既是创造宇宙的主宰，也是在马槽当中安眠的婴孩。 他既是战胜死亡的救主，也是在十字架上流泪祷告的人子。这种二合一的独特身份，正是耶稣区别于所有先知和圣人的核心特质，这也是基督信仰最独特的地方。第二个核心的维度呢，就是救赎的完整链条。信经当中对耶稣一生的描述，从童贞女玛利亚降生到将来必在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救赎链条。而耶稣的降生呢，正是这条链条的起点。我们常常问，为什么救主必须以婴孩的形式降生？那答案呢，就藏在救赎的逻辑当中。因为神要拯救的是人类，因此他必须成为人类的一员。他要打破罪恶的权势，因此呢，他必须以没有原罪的方式降生。他要彰显极致的爱，那么他必须从卑微的起点开始，经历人类的苦难，最终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信经当中，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的表述，与耶稣的降生形成了强烈的呼应。马槽是卑微的象征，十字架与羞辱是死亡的象征。马槽中的婴孩是生命的开端，十字架上的受难是救赎的完成。以赛亚书53章5节已经预言到，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段清晰地表明，耶稣的降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是为了完成替罪受难的救赎使命。他从马槽走向十字架，每一步都在践行神的救赎计划。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呢，则是救赎链条的关键环节。如果耶稣仅仅是降生、受难和死亡，那么他的救赎就不算完全，死亡的权势依然没有被打破。但是复活证明了耶稣战胜了罪与死亡，他的救赎具有终极的得胜全能。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记载，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复活不仅仅印证了耶稣的神性，也为所有相信他的人带来了永生的盼望。正如耶稣从死里复活，相信他的人也将在末日复活，与他一同进入新天新地。第三个核心维度呢，是救主的终极身份。在信经当中，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表述，也揭示了耶稣的终极身份。他是掌权的君王与审判者，这与在马槽当中那个看起来柔弱的婴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呢，又完美的统一在了他的身份当中。耶稣的降生不是为了成为世俗的君王，而是为了成为属灵的掌权者。他的谦卑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爱的彰显。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记载，耶稣复活后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句话宣告了他的终极掌权。无论是天上的国度还是地上的世界，都在他的主权之下。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则提醒我们，耶稣的救赎不仅关乎今生的平安，更关乎永恒的命运。他的降生是恩典的开端，他的再来是审判的终结。他邀请所有人接受他的救赎，也将按照每个人的选择施行公义的审判。这种救主跟审判者的双重身份，让我们既感受到神的慈爱，也敬畏他的公义。这里我们补充一个非常关键的神学上的印证， 使徒信经对耶稣的告白呢，与旧约先知的预言形式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呼应的闭环。除了以赛亚书的救赎预言，弥迦书五章二节也早已指明耶稣的降生之地，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我们看根源从亘古印证了他的神性。从伯利恒出来则与信经当中从童贞女玛利亚降生的历史事实吻合。我们看到的就是先预言然后呢再应验的一个逻辑，进一步证明了信经所宣告的耶稣形象不是人为构建的理论，而是贯穿新约旧约的神的启示。同时信经当中其实降在阴间的表述呢，也值得我们深入的去思考。这个宣告不是指耶稣进入了我们世俗意义上所说的地狱，而是指呢他在死亡跟复活之间，也就是在进入阴间的过程当中彰显战胜死亡权势的全能。彼得前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记载，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呢他复活了。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那这段经文呢为降在阴间提供了圣经上的依据，表明耶稣救赎的不仅涵盖在世的人，更突破了生死的界限，彰显了救赎的终极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继续探讨使徒信经在现代信仰当中的现实意义，以及在圣诞节的终极内涵。欢迎回到天路南行客节目，我是星源。以上呢我们通过历史溯源跟圣经的解读，已经清晰地看到使徒信经当中的耶稣形象呢是对马槽当中婴孩身份的完美诠释。他是神的独生子，是道成肉身的救赎主，是战胜死亡的复活者，是将来再来的审判者。而这份信经的价值呢，不仅在于它的历史意义，更在于对于我们现代信仰生活的指导跟支撑。在世俗化浪潮日益汹涌的今天，使徒信经就像是一座坚固的灯塔，帮助我们在迷茫当中坚守真理，在变化当中去把握不变的信仰核心。首先，使徒信经为我们提供了信仰的锚点。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样的思潮观点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很多个人化和功利化的信仰。有人把信仰当作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有人把耶稣当成是满足个人欲望的偶像，有人呢则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的去解读信仰。而使徒信经的核心告白提醒我们，信仰它不是主观的感受，也不是个人的创造，而是对于客观真理的认同跟接纳。耶稣的身份是确定的，他是神的独生子，他的使命是明确的，他为救赎人类而来，他的应许是可靠的，他必将再来。这些核心真理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改变，也不会因为个人的理解不同而产生动摇，他们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笃定与安稳。其次呢，使徒信经促进了教会的合一，在基督教的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了不同的教派，这些教派呢在礼仪形式、组织架构等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但是在使徒信经所宣告的核心真理上却有着共同的韧性。无论是天主教的子夜弥撒，还是我们新教的圣诞礼拜，无论是东正教的圣餐礼仪，还是福音派的信仰聚会，信徒们都会诵读使徒信经，以表达对于共同信仰的坚守。这种基于核心真理的合一，超越了教派之间的差异，也彰显了教会的本质。教会不是某个特定的组织，而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集合。在这个圣诞节纪念救主降生的日子里，使徒信经的普世性也更能提醒我们，我们所信仰的是同一位救主，所传扬的是同一个福音，所盼望的也是同一个未来。再者，使徒信经也指导着我们的信仰实践。 信经的告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的。承认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意味着我们要将他作为生命的主，顺服他的教导。相信他从童贞女玛利亚降生，意味着我们要学习他的温柔与谦卑，以爱心对待他人。认同他在十字架上受难，意味着我们要接纳他的救赎，愿意为了真理和爱付上代价。盼望他将来再来，意味着我们要过圣洁和敬虔的生活，预备迎接他的降临。正如雅各书二章十七节所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使徒信经的每一条告白都在召唤我们将信仰转化为生活的实践，让耶稣的形象通过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对于我们每一位弟兄来说，对于使徒信经的学习也是深化我们信仰的一个途径，因为当我们反复去诵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时，我们的信心会在真理的宣告当中得到坚固。当我们默想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降生时，我们会更加感恩神的恩典和奇妙。当我们宣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时，我们会充满对于永生的盼望。在圣诞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纪念耶稣的降生，不仅仅是回顾历史，更是在信经的真理中重新认识这位救主，让他的形象更加清晰地刻在我们心中。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不禁要问，圣诞节的终极意义究竟是什么？是交换礼物的喜悦，是家人团聚的温馨，还是教堂里庄严的仪式呢？这些当然都是圣诞节美好的部分，但并不是核心。圣诞节的终极意义是纪念那位道成肉身的救主，是认同他的身份，是回应他的救赎，是跟随他的教导。正如使徒信经所宣告的，耶稣的降生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神救赎计划的关键环节，是神爱人类的终极表达。他从天上来到人间，从王宫的荣耀走向马槽的卑微，从十字架的羞辱走向复活的得胜。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这些深陷罪恶与迷茫中的人能够与神和好，得着永恒的生命。今天当我们庆祝圣诞节时，我们所庆祝的正是这份跨越千年的恩典跟救赎。我们可以为收到的礼物而感恩，但更要为神赐下耶稣这份最珍贵的礼物而赞美。我们可以为家人的团聚而欢喜，但更要为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大家庭而感恩。我们可以享受节日的温馨，但更要在信仰的真理中坚定前行，让耶稣的爱与光透过我们的生命影响身边的每一个人。或许有人会问，在这个快节奏重功利的时代，坚守这样一份古老的信仰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真理不会过时，爱与救赎的需求也从来没有改变。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类内心深处对意义、对平安、对永恒真理的渴求始终存在。而使徒信经所见证的耶稣正是这份渴求的终极答案，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带我们走出迷茫进入光明的救主。在今天天路南行客圣诞特别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让我们一起再一次同读使徒信经，在真理的宣告当中坚固我们的信仰。我信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降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听友，圣诞节的庆祝或许会随着节日的过去而落幕，而我们对于耶稣的信仰却应该永不止息。盼望使徒信经所见证的真理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不变的航向，愿马槽当中降生的救主成为我们生命中永远的光，愿神的恩典与平安常与每一位相信他的人同在。感谢你的守候收听，从平安夜到圣诞节，我们一同追溯了耶稣降生的真相，也解读了信经当中的救主形象，盼望我们都能够把这份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基督的样式，去传递爱与恩典。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像我一样爱他，若你认识我的主耶稣，你也必定爱他。
耶稣舍生命在十字架为我付上代价，若你相信我的主耶稣，你也必定爱他。黑暗，他已挪去我心中的不安。